星期六，香港民间反对国民教育大联盟在香港政府总部旁的天马公园集会，呼吁以良心守护孩子，共有超过4万港人出席，其中不少是家长和孩子。主办单位强调，如果政府在9月3日前不撤回洗脑教育科，他们会将行动升级。
集会在下午5点半准时开始，集会开始前还出现了雨后彩虹，给人以希望。家长、学生还有幼童们不惧风雨来参加，都是同一个目的，反对被洗脑。
这个国民教育基本上就是一个垃圾，所以我想政府去到现在都是无动于衷的时候，所有家长我想都应该站出来。
我是爱唐朝的中国，或者是北宋的中国，但不是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大家有眼睇佢做过啲乜嘢嘅，我哋爱唔落嘅，所以我哋好反对呢个国民教育。
原定在晚上8点半结束的晚会，延到晚上10点。大会安排多名文化界、教育界及社福界人士上台发言，表达反对洗脑教育的诉求。当中有不少乐队、艺人、歌星献唱或发言，场面感人。
大会表示，如果政府不在9月3日开学前提前撤回国民教育科，他们会将行动升级。
主办单位宣布，共有超过4万人参加集会，反映市民反对洗脑教育的决心。而十名代表，包括大学生、学者、家长，会接替3名学民思潮成员绝食，继续占领政府总部。
政府一日不撤回咧，我哋亦都唔会撤走嘅。系啊，即系我谂呢一个咧，其实都系一个非常之强嘅信号。
他们并强调，星期一是给政府的最后限期，否则会将行动升级，包括举行罢课等不合作运动。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继7月29日，9万香港民众举行大游行，敦促香港政府撤回所谓的国民教育之后，9月1日又有超过4万港人举行集会，反对港府协助中共对香港学生进行红色洗脑。同时，香港青年学生们的绝食抗议行动也从8月31日接续到9月2日，但迄今为止，港府还没有撤销国民教育科的表示。
政府一日不撤回咧，我哋亦都唔会撤走嘅。系啊，即系我谂呢一个咧，其实都系一个非常之强嘅信号。
9月1日，香港民间反对国民教育大联盟在港府旁边的天马公园集会，呼吁以良心守护孩子，有超过4万人出席，其中很多是家长和孩子。主办方强调，如果当局9月3日前不撤回洗脑科目，他们将会升级行动，有可能进行罢课。去年5月份，香港政府决定将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列为香港中小学必修课，并要求各学校在3年内实施。而在香港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出版的《国民教育参考书》中，大部分内容是在为中共歌功颂德，掩盖他的丑事。这种所谓的国民教育立即引来了香港民众接连不断的抗议浪潮。8月30日，香港学生组织、学民思潮成员和一些学生在港府总部大楼前集会，并架起帐幕，展开占领政府总部行动。其中3名学民思潮成员进行绝食抗议，要求政府撤回国民教育科。
参加绝食的这个学生呢，充满了一种年轻人的这个激情和正义感，他们呢能够对北京政权啊这个强权政治啊这种洗脑的做法呢用行动来说不，那这是很令人这个振奋的事情。
同时，学民思潮成员在政府总部的抗议也在继续。9月2日，3位绝食中学生停止绝食后，又有另外10名大学生、教师开始绝食。对此，15岁就参加了89年学生运动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深有体会。他认为，香港的学生完全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他们作为公民有权利采取这种行动给政府施压。2006年，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因为和高志生律师参与中国维权绝食接力被抓捕。在被监禁中，胡佳曾经绝食长达30天，他非常了解绝食的痛苦。
这3名中学生停止绝食的时候，我很欣慰地看到一些大学生开始接力。我真的希望就说这个绝食能够一直坚持，直到香港政府收回国民教育课。
8964名誉人士方正指出，香港所传承下来的民主自由理念对中国大陆有很大影响，每年都有一些大陆人来香港参加六四烛光晚会。
香港的存在对中国大陆的这种集权统治、对共产党的这个政权 对这个一党专政是一个最大的威胁，他害怕，所以他要来这样。我觉得这就是一场，这是一个战斗，这是一个自由的征战，非常重要。
方正强调，今天的中共民心全失，逆天而行，即使他强行在香港推行洗脑课，也会遭到更强大的反弹，以失败告终。2003年，港府曾经遵从中共旨意，要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条例，也就是俗称的23条，打压香港的民主自由，但遭到香港民众的强烈反对。2003年7月1号，超过50万港人上街抗议23条立法，最后港府被迫让步，宣布搁置23条。
在香港政府总部外进行的反洗脑行动不断升级，民间大联盟星期五发起了全城黑衣行动，晚间进入高潮，有12万港人集会，挤爆政府总部外及临近街道。大联盟回应行政长官梁振英有关展开对话的邀请，坚持要求立即撤回国民教育课。
傍晚开始，人潮涌现，挤满了整个政府总部。集会在晚上7点举行，3位学生集场剃头，抗议当局以谎言抹黑。对于行政长官梁振英突然发信邀请大联盟团体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展开对话，他们坚持要求撤回洗脑国民教育科。
我哋会坚守立场，撤回呢个国民教育科。第二呢，我们要求这个是一个公开的会面，是有传媒在场的。
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及天主教香港教区陈日军书记晚上到场探望抗议及绝食人士。
香港人是不能够接受他自己的仔女或者的孙这样洗脑的。我们香港的儿童或者年轻人是没有了独立的思考，香港就不会是东方之珠了。所以我希望在这个重要的关头，中央政府能够临危立马。
一批长跑爱好者发起反国教接力跑行动，围着政府总部接力长跑，至少有200人参加。晚上10点左右，人潮除了占满政府总部及外围街道，附近的天桥也挤满人群，更一直延伸到天马公园、金钟和湾仔演艺学院一带。大会宣布有12万人参加集会，是占领政总行动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会。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心灵在香港报道。
近几年来，影视明星林志颖把事业转向大陆，特意在上海安家。他现在面临着所有中国大陆网民同样的苦闷，网络封锁。那么林志颖是怎么更新自己的脸书获取海外资讯的呢？下面请看微视频赵培的分析。
大家好，林志颖在自己的微博梦想家林志颖上是上传了一张今天美国股市大涨的电脑屏幕截图。网友惊奇地发现他在家里使用自由门来翻墙上网。大家看一下，这个图标是与自由门的图标一样的。我在电脑上验证了一下，这个截图确实是 Windows 7下面自由门 7.32 专业版的图标。那么网络突破封锁方面呢，有2家公司比较有名，一家是动态网络技术公司，另外一家是美国无界网络公司。无界网络公司的代表产品就是无界浏览，那么动态网公司产品就是这款自由门，也就是林志颖使用的这一款。这两家公司呢，还曾经在伊朗的反暴众行动中协助过伊朗人民突破网络封锁。至于破网公司怎么发迹呢？这要起源于中共在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他为了掩盖自己的谎言和血腥的镇压，江泽民的儿子江民亨开始策划网络封锁，从10万网警开始，后来又有了金盾工程，再到后来就是长城防火墙。破网公司的创始人就决定要开发一种软件，能够不受限制的让中国人与外界联络。网上所谓说的翻墙，就是指翻越这座长城防火墙。大陆百姓是无法浏览脸书、推特、维基百科、大纪元、新唐人等中共害怕的网站。中国的网络封锁对于中国的经济进步和政治进步都是有损害的。 中国企业现在是无法跟上脸书和推特时代的营销，甚至连技术人员都不容易引进。曾经有一位中国企业家的儿子在微博说，他家需要请一位外国的技术人员来解决项目当中的关键技术问题，但是这个老外呢是给多少钱都不愿意去中国，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年无法更新自己的脸书，自己的朋友都跑光了。最后的解决方案是要教会这位老外翻墙来更新脸书。林志颖除了是著名演员、歌手和赛车手之外，他的科技头脑也是一流的。他是台湾网络协会的常务理事，上任的时候可是这个协会最年轻的理事。为了专心拓展他在大陆的事业版图，林志颖在上海购置了房产，家中的高科技含量也是十分高的。这座豪宅从室内装修到电路图都是林志颖亲手完成的，这样的技术强人在使用自由门，可见这款软件是十分信得过的。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微视频就到这里，更多微视频在新唐人网站。
纽约第40选区州众议员参选人玛莎今天下午在法拉盛举办筹款会，并阐述了自己对社区的了解，来看详细报道。
纽约第40选区州众议员参选人玛莎的筹款会获得几十名华人到场支持。玛莎认为她在法拉盛社区居住了30多年，非常了解社区的需要。
I think that the community is very divided. It's a community that has the same needs. They want a better education for their children. They want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safer streets. They want immigration laws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So for that reason, I think that I'm going to be the best candidate to represent that voice in Albany.
现场的华人听了演讲之后陆续捐款。玛莎表示，她的竞选海报经常被某些人撕掉。他又用捐款邮寄竞选资料，让选民对他更了解。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主席王军认为，玛莎在社区里真正起到了领袖的作用。
玛莎关心的社区的领域不光是他的西班牙族裔，而且咱们华人很多人也受到他的关心。比如说法兰克朋友受到中共的辱骂的时候，玛莎女士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共产党在美国的这种下来做法。另外呢，玛莎女士平时对我们华人也是很关心。
纽约州的党内初选是在9月13日投票，普选是10月6日。新唐人实习记者鲁成纽约报道。